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，涉猎的广度，对神深刻的见解，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。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，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。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夏乐老师，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进入以赛亚书的第四课，经文范围在一章的21节到二章的5节，主题是锡安的进化跟上主的三。可是在进入第四课的正式内容之前，我们要先完成上一次遗留下来的从1章16到20节的部分。我们先来解析这个部分。我们看1章16到17节，和合本的经文说，你们要洗濯自洁，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，要止住作恶，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给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屈。这两节经文呢，其实说明着真实的敬虔不是单单严守宗教上的仪式规条。比如说我们可以回溯一下1章10到15节的部分，而是要呢表现出怜悯跟慈爱。曹建神呢，单在外表上把手上的血洗干净是不够的，必须要有你整个生命的一个改变跟尾声。先知告诫当政者要秉持公平来治理，要照顾无依无靠的人。16节呢，强调了跟神的关系，而17节强调了在人际关系当中恢复实质性的公义。这里头呢，提到了希伯来文的辩屈，其实是一个法庭上的用语，意思就是替某个人辩护，为了保护他的权利提供帮助，体现了圣经里面高尚的保护人权跟社会公义的思想。人如果愿意回转，仍然还有盼望。神给百姓指明了9项具体的顺服的行动，以便呢维持跟神跟人的正确关系。在这里呢，可以分成3组。第一组是洁净内心，就是16节讲的，你们要洗濯自洁，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。再来第二组是弃恶行善，就是16、17节里面提到的，要止住作恶，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。那第三组就是17节讲到的爱人如己，就是指解救受欺压的，给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屈。以上是16、17节的一个概要的看法。再来我们往下看最后一个部分，就是1章18到20节。和合本的经文说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你们若甘心听从，必吃地上的美物，若不听从，反倒悖逆，必被刀剑吞灭。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人如果照着神的吩咐洗濯自洁，神的应许就必定有效。人的罪行无论有多严重，真实的悔改都能够蒙神的赦免，并且得到圣洁的新性情。也就是18节所说的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这个经文段落呢，企图在指出呢，先知督促选民要做选择，因为一方是无尽的恩典，不论你的罪多重，即便是像朱红色、丹颜色那么深的罪，染上了好像永远退不掉，神还是都能够洗干净，让它变成像雪和羊毛一样的洁白。也就是说，犯罪的人只要肯回头悔改，他还是可以成为神的百姓，重新去享受幸福的生活，就是经文所讲必吃地上的美物。 否则呢，他只有被外邦向亚述大军所吞灭的这种命运，就是经文说必被刀剑吞灭的意思。以上是一章的二十节之前的一个经文解析，接下来我们才要开始进入第四课，就是锡安的进化跟上主的山。这里头有两小段的经文，分别在一章的21到31节，还有二章的1到5节。我们分别针对这两小段落经文来看一下他们的引言。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，一章21节到31节的部分。在文学的角度上来看，这些经节呢，包括了三个主要构成的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21到26节，这是一首呢以中性的城作为主题的诗，带有一种正式的哀歌的感觉。那这一首诗呢，在描述以赛亚所面对的社会状况，神以审判来回应，以及未来的复兴。再来第二个部分是27到28节，这两节经文指出了选择，你可以选择悔改或选择灭亡。最后呢，第三个部分是29到31节，这几节经文扩大了悔改的百姓的思想，以及他们对过去的行为和苦果的一个深感羞愧，而且也扩大了对那些不悔改的人的审判，自满的人将会自取毁灭。再来第二个部分，针对二章的1到5节呢，这个经文段落呢，有点像弥迦书的4章1到5节一样，这是一个千禧年国度的描述。神的政府就是神的山，将要建立在世上各国的政府以上。那外邦人就是万民，和犹太人就是神的选民，将要遵行神的旨意，正义跟和平要支配全地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一段里头，神使以赛亚拥有看见未来的恩赐。神在这里向以赛亚展现了耶路撒冷最终会发生的事情。启示录呢，21章刻画了这个预言在新耶路撒冷中实现的一个光景。再来往下，我们要进入经文的诠释。我们来看1章21节，经文说呢，可叹中性的臣变为妓女，从前充满了公平，公义居在其中，现今却有凶手居住。这里所谓的中性的臣一直到妓女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文，以赛亚只有在这里和以赛亚书的23章15到18节使用了这种不忠贞的比喻。作为上主的一个妻子却不忠信，这个是失败的根本。其他种种的堕落都是从这里开始美下欲矿的。首先呢，以赛亚提到了道德的理想，就是公平和公义的破坏。公义呢，源于神的圣洁，是用完善的原则把圣洁表现出来，而公平则是用完美的规定将公义展现出来。再来其次，他提到了伦理关系的破坏，也就是凶手。一旦呢，以色列的百姓不再向上帝委身，违背了律法的第一条，就是不贞洁，接着必然会违反第二条，就是所谓的凶杀。也就是说，选民如果邻里不立稳，社会价值观就不能建立，也没有办法维持整体的灵命。那这边呢，中性的城其实是指耶路撒冷城，代表的是神的百姓，而这边的妓女比喻城中的百姓对神不忠，转而敬拜偶像的那一些。那神的救恩呢，就是将耶路撒冷城从妓女变为心腹。再来呢，往下我们看1章22到23节，经文说，你的银子变为渣子，你的酒用水掺兑，你的官长居心悖逆，与盗贼作伴，各都喜爱贿赂，追求赃私，他们不为孤儿伸冤，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。那这两节经文呢，提到的你的银子变为渣子，比喻全然败坏，你的酒用水掺兑，比喻寡淡无味。银子跟酒既然代表了物质的丰富，也比喻一种属灵的实际。人心呢，一旦不肯顺服神，不论物资怎样丰富，地位怎样蒙福，也不能避免全然败坏。换句话说， 罪一旦败坏了性情，就没有一个部分能够免受污染。以色列的法律传统呢，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他向来都为被列为弱势跟穷人的群体设定规条。那这些人呢，包括了寡妇、孤儿跟寄居的外邦人等等。早在公元前第3000年纪的中叶，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也关心有需要的人，并且也提到了保障的权益和维系法庭的公正等等。那第23节的经文在说明了，从官长可以透视整个社会。就神来讲，如果这些官长居心悖逆，跟盗贼为伍，破坏了神的律法，他们滥用职权，图谋私利，收受贿赂跟赃私，一点都不关心他人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一章的24节，经文说呢，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，唉，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，向我的敌人报仇。经文里头提到的我的对头，我的敌人，是指偏离神的百姓。雪恨呢，从反面来表明，虽然这时神的心境并不舒畅，但是为了成就大爱，他在忍耐中等候。官长们的所作所为可能并不令人满意，但是那一位真正的主宰，就是我们的上主，全能的上帝，想法又如何呢？他是主，他拥有无穷的能力，他是以色列的绝对主宰，也就是以色列的大能者。然而呢，更可怕的是，这巨大的力量现在指向的是一个公平的报应，也就是说，上帝子民的罪触犯了神，刺伤了神，使神呢不得不宣泄这一种愤怒。这里呢，将让神伤心的人形容为我的对头，我的敌人。所以由这里可以看出来，神恨恶罪，但是爱罪人的说法恐怕需要做一点修正。罪呢，让神跟罪人对立，并且招来了神的报应。动词这边的报仇在以赛亚书里面只出现过一次，但是名词形式则出现了很多次，比如说以赛亚书35章4节、47章3节跟61章的2节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一下一章25节提到的经文说，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，炼尽你的渣滓，除尽你的杂质。这里讲到我必反手，是象征神主权的介入，显明了神的医治跟恩典，有时候表明可怕的审判。22节提到的这个渣滓跟水，主要就是指个人的堕落，而这一节的渣滓跟杂质，主要指的是社会的腐败。如果我们参看26节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的社会腐败是直指腐朽的社会领袖。那这一小节经文呢，延续了神亲自惩罚罪人的思想，因为手就代表行动的意思，反手的动作象征敌对，但是在这里却描绘了炼净跟复兴的过程，显示出神的惩罚跟复兴是结合在一起的。以赛亚的盼望信息跟他的思想模式紧密相关。首先呢，他原本讲述罪跟报应，但是不知不觉就转向了炼净跟复兴。其次呢，威胁的动作就变成了怜悯的工作。神在炼净的时候，就像用清洁剂洁除一样，神不仅要除去生活中的杂质，也要洗涤人的本性。这既是神的惩罚，也是神的怜悯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一下一章的26节，经文说，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，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，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臣，忠信之义。这里提到像起初一样，像起先一般，是指大卫时代锡安城的理想情况。这边说我也必复还审判官跟谋士，这里的审判官跟谋士指的是犹大的领袖。这里的意思是在说呢，一个社会是否追求良善，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他们的领袖影响的。因此呢，神宣告首先当更新领袖的心意， 在神面前，领袖不只要为自己的人格负责，也要为所产生的影响来负责。这边提到的审判官跟谋士，我们多讲一点，就是说因为这一段经文跟社会还有法律制度的公正相关，那这里的审判官是司法人员，而不是指士师时代那些拯救人民的军事领袖。跟他对应的称呼，这里的谋士也是一个佐证，因为谋士从来没有用来形容士师。这里讲的谋士的职责就是协助君王订立政策，推行政策。那法官的职责是协助君王制定推行法律，所以这里的矛头应该就是指向国家的政策跟司法体系。然后经文提到像起初一样，像起先一般，就是恢复呢起初大卫在耶路撒冷设立国度宝座，神拣选耶路撒冷的光景。这里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5章6到10节，这一句话呢重申大卫之约必定成就。这里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7章16节，诗篇的89篇3到4节，预告着弥赛亚君王必将耶路撒冷恢复为公义之城，忠信之义。大卫的后裔和耶路撒冷是以赛亚预言的中心。神的百姓呢，虽然将面临拆毁，但是拆毁的结果却不是叫人失望，而是要把他们恢复到起初蒙拣选的地位。
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以赛亚书有着最详细的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预言。想了解弥赛亚的预言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以赛亚书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夏乐老师，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。上一堂课呢，我们经文的分析讲到了1章的26节，接下来我们要讲1章的27节。经文说，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，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。这里头提到的归正，在希伯来原文叫 shuv，它的意思是回转。那这个归正呢，跟26节的复还也是叫束缚，25节的反手叫做反束缚，它们其实都是同一个字，也可以被译为归回、转回、归向的意思。这些都是在指耶路撒冷城中那一些认罪悔改、重新归向神的百姓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1章的28节，经文提到，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，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。这里呢是在讲拒绝悔改的人和犯罪的一样必会败亡。希伯来文其实很简洁，就是指继续悖逆的和犯罪的会被粉碎，而且是一气呵成的。败亡的人呢，是因为他们不肯臣服，不肯顺服，没有达到神期待百姓不要犯罪的理想，并且拒绝神，离弃神。当百姓悖逆不堪的时候，神会通过两个方面来炼净跟复还他们。第一个方面是客观上，他会进行救赎的工作，他付出赎价来拯救那些蒙救赎的人。就好像创埃及记13章的13节和利未记的27章27节所说的，上主付出的赎价满足了神的律法的要求。再来第二个是在主观方面，他会要求人必须要有悔改的行动，归正自己回到神的面前来。因此呢，以赛亚坚持上主的怜悯是符合道德的要求，达到公平和公义的境地。因为除了神付出的赎价之外，蒙救赎的人呢也要在道德上归回，回到神的面前。再来往下，我们来看1章的29节，经文说，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，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。这里所提的橡树、园子都是当时外邦人敬拜偶像的地方。 目的是为了追求田地的丰收、牲畜和人口的繁殖。离弃神的人从来都不会得到自由，反而会落到偶像的辖制之下。不肯归正的人表面敬拜神，内心所喜爱所选择的却是经济利益。他们以为在橡树下园子敬拜偶像就可以风调雨顺，结果呢却是自己和偶像一起成了叶子枯干的橡树，无水浇灌的园子。并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、殊途同归，跟随谬误的人不管多么虔诚、多么热闹，最终都会跟偶像一同抱愧蒙羞。希伯来文里面呢是用因为来开篇，显示出呢离弃神的指控是有道理的。表面上他们遵守条例并且敬拜神，但是实际上他们的思想和选择却追随了当时的民间宗教，比如说敬拜自然和繁殖之神的宗教。以赛亚呢不认为所有宗教都是好的，真的宗教必须展现出美好的德性，并且有稳固的基础，不只是出于人的喜好，而是能够跟生命之源衔接，不会随地土枯萎的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一章的30节提到，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，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。这些金藏绿色的植物呢，象征着不朽的生命，因此呢，就成为当地自然宗教的焦点。对于农业社会来说，土地、牲畜和人口的繁盛非常重要，这相当于今天的健全的经济和全国总产量的增长。人们自然会选择这些作为神明，可是以大地为中心的这种宗教会随地土而枯干，也受制于地上不稳定的资源，比如说他们没有水可以用的时候。所以拜偶像的人没有像树木那样生长茂盛，却像他们呢因为缺水而枯干，这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。再来一章最后一节，我们来看一下一章31节提到了，有权势的必如麻囊，他的工作好像火星，都要一同焚毁，无人扑灭。有权势的是指那些自以为强大的人，麻囊是指亚麻的纤维，是易于燃烧的火种。那工作呢，就是指这些人为了敬拜偶像所做的一切。容易犯罪的人加上他能够犯罪的能力，就如同火种碰上火星，结局就是一同焚毁。所以呢，这边提到的靠自己所选的神明，自以为大有能力的人，他们所做的偶像，还有他们为了设置宗教中心而栽种的园子呢，这些看起来就是危险加上危险，就好像火种碰上火星，最后的结局还是一同的消灭。再来往下，我们要进入第二章，第二章的第一节的经文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第二章第一节说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，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这一小节呢，是第二章到第四章内容的一个简介，有些学者认为甚至是从第二章到第十二章的简介。这里论到犹大跟耶路撒冷虽然遭受重罚，但是复兴的日子还是会来到，所以这边在劝诫百姓不要依靠世人，要脱离无用的偶像崇拜，力求圣洁，才能够载明于生命册上。再来二章的二节提到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里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这一节的意思就是在讲说，人在哪里失败，神就要在哪里得胜，人在哪里悖逆，神就会在哪里挽回。在前面第一章的时候，神刚刚宣告了人类的失败，也就是说人类的工作很像火星，都要一同焚毁，无人扑灭。但是这一章呢，神就立刻预言他对于耶路撒冷的恢复，就像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。那这一节经文提到末后的日子呢，是将应验在进入千年国度的时候。 二到四节跟弥迦书的四章一到三节基本是相同的，因为弥迦跟以赛亚他们是同时代的先知，他们很有可能是互相引述对方的话，也很有可能他们是各自分别被圣灵感动。经文里提到的耶和华殿的山锡安都是指圣殿的所在圣城耶路撒冷。那末后的日子呢，就并不一定非常遥远，虽然也不是就在眼前，但是总有可能随时到来。这个词呢，表达了神必定会成就，并且现在的状况已经成熟了。从神话的角度来看，山它是神明的居所，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神曾经选择了锡安山，那从末世的角度来看，全地都将成为神的圣山。因此呢，以赛亚在这里讲的是神的家，而不是殿。殿主呢，要指的是崇拜的地方，而家则是指神住在他百姓的当中。再来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二章三节提到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全世界呢都注意到这件事，他们虽然受到了超自然力量的吸引，但他们也是自愿前来，他们之间呢都不分彼此，都一同来寻求上帝，消弭了国家主义。他们乐意来寻找雅各的神，是因为他们渴望神所启示的真理，他们希望学习上帝的教训并且顺服，因为他们来寻求的是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东西，而这个教训就是上帝的言语。真正的学习和行走都是因为领悟了真理，从而改变了生命，让头脑使心温暖，并改变人步伐和方向，这才是真正的知识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二章四节提到，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，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，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。施行审判，断定是非，是施行统治的代名词，并不是最后的审判，而是比喻神是国度的统治者的意思。那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比喻止息战争。世人呢，只有不再以自己为神，而是以神为神，只有不再自以为如神一样能知道善恶，而是承认唯有神是绝对真理，纷争才能和平解决，战争才会消失，伊甸园的光景才能够恢复。人类的历史证明，离开了神来谈论和平博爱，不是幼稚天真，就是别有用心，最终都是事与愿违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一节经文在表达世界将会更新，对神的顺服使世界臣服在神的治理之下，而他将审判并且断定是非，凡是让神统治的地方，国家主义就会消失，战争的武器都会改成照原意的工具，伊甸园就会再度出现。因此呢，武器啦、战争啦、作战的心思就都消失了。最后我们看二章五节提到，雅各家啊，来吧，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。这是先知第一次呼吁百姓回转，劝勉百姓跟神同行。当先知宣告了国度的荣耀前景之后，就呼吁百姓回转归向神。当神对立约之民的管教完成的时候，也将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国度在地上显现的时候。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，我是夏乐老师，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以赛亚书。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，福杯满溢。